Hello， 大家好，我是 JL， 欢迎收听新的一期《一点不同》，我们关注女性成长和自我探索。本期节目中，我和编剧朋友 Dina 借由电视剧《不够善良的我们》，讨论了独立女性和好女孩这两个概念对我们的影响。影片中的女性角色到底是否够独立，以及为什么不结婚的女性的结局就会被描绘得如此惨烈，婚姻的问题是不是仅仅关于有没有爱情这件事。我们知道身边的很多独立女性都过得很潇洒，这个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与是否结婚无关，而是在于我们能否在多种维度上保持独立的思考能力。此外，我们也意识到讨论独立男性这样的议题实在是太少了。其实再婚后的男性与原生家庭的绑定是非常紧密的，而这样的男性是否真的独立呢？如果你喜欢本期的内容，记得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相信本期内容也能够给予大家一点不同的启发与温暖。我们这一期呢还是邀请回了我们的常驻嘉宾 Dina， 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最近我们都看过的一部台湾的电视剧《不够善良的我们》。我们想聊这部剧主要是想去聊一聊，就是好女孩和独立女性这两个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类似于正面的这个词汇是如何绑住我们的，借鉴一小部分的这个剧情去聊，可能会聊得更深一些。对于那些没有看过这部剧的人，我觉得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我先简单的读一下，就是豆瓣简介上它是这样子描述的啊，就是故事从一次意外的撞衫事件展开，同月同日生的两个人呢，不止爱上了同一个男人，还经常买同一款服饰。年轻时曾互为情敌，十年来一直通过脸书的蛛丝马迹幻想对方活得更好而感到嫉妒，没想到却意外的重逢了。所以我想问一下 Dina， 就是你自己看完了以后，如果你要给你身边的某一个朋友去推荐这部剧的话，你会跟他说一些什么？
是，我会这样推荐，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部剧，在男权文化或者是普通大众人眼里，那些没有结婚的女人的下场是什么样子。对，我会这样介绍。
所以
当然对已经结婚的朋友，我可能会寻求他的一个解答，就是婚后生活是否如此乏味。这个也是我想要问的吧，因为我自己没有结婚嘛，但是我自己也算是一个独立女性吧，可以这么说。
是是，
所以我也会好奇，是不是所有的婚姻都会变成坟墓啊，或者是所有的自由是否它都永远是值得被赞颂的？自由会不会也有一些代价？也是我想要讨论的一些问题和话题。
就是我有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然后他在那个微博上看完这部剧了以后，他对其中的一个主角，也就是 Rebecca， 里面的一个独立女性没有结婚的另外一个主角的名字叫简庆芬，她是结了婚有一个儿子，就是两个女主角嘛。那我的这位朋友呢，对这个 Rebecca 特别的共情，他可能看开头的时候他应该是把自己投射到了这个 Rebecca 的这个身上，但是后来看到了他的这个结局之后，然后他就是非常愤怒，为什么独立女性到后面就是变得这么的惨，要么得癌症，要么孤独，对吧？要么就是被别人诟病说，哎呀，你这样一直发展下去的话，就是会变成 Rebecca 这样的人，这样可不太好哦。因为我自己看完了以后，我是把我自己投射到简庆芬身上的，因为我特别能共情，就是婚后了以后，就是那些日常的重复性的一些工作，然后他坐在那儿就感觉，就是挺无聊的，那些瞬间我也是会有的。所以可能不同的人在看这部剧的时候所投射的人物是不一样。我当时在追这部剧的时候，我还看了徐玉婷导演的这个播客吧，那个里面徐玉婷就说他在创作这两个人物的时候，他其实是说自己曾经可能是 Rebecca， 但是在面对爱情的时候没有那么勇敢，而简庆芬是看到了自己喜欢的人，他就可以如此的就是勇敢的去表达自己的爱。所以徐玉婷换一句话来说，她是通过这两个角色去把这样的一个讨论 扔给我们。这个我觉得他的这个最开始的初衷我是非常的喜欢的，也很欣赏前面的一些探讨，包括这个量子纠缠呀之类的。但是到后面的这个结局，我就是非常之无语。
其实你说到那个导演，然后也是你给我推荐那个播客，我也去听了嘛。我后面就发现其实编剧跟导演他就是一个人嘛，他其实很有趣，但是他已经快60岁了。我能感受到就是他对女性的这种看法其实可能并不是那么足够的前沿，但是他的确在用一个前沿的方式再去拍摄一个关于女性的这样的一个电视剧。所以其实我也想就是展开讲一讲我看完这个剧的一个感受吧。其实这个故事我觉得还挺老套的，就是这种双生花呀，然后两个女主角互相对比呀，互相竞争。其实这个在影视的这个套路上我觉得不能说特别的新鲜，但是这部剧仍然有这么大的讨论范围，就是因为它还是非常紧跟时代，就关于独立女性啊，或者是这种类似于这个已婚女性，她是否有她自己的空间，其实她还是在一个比较传统的话题当中去延展一些新的一些点。刚开始看我真的我也很喜欢，但是看到某一个部分我忘了是哪一个部分，我就发现 Oh my god, 这个电视剧的这个价值观是我完全无法能够理解的。刚才徐艺婷导演说她不像简庆芬这么勇敢追爱，但是我觉得去找一个根本对你都不搭理的男人，然后因为你想要夺得这个男人的一个注意力，然后去住到他们家，我觉得这不是勇敢，这是不要脸。对我就是在我的看，就在我的想象当中，我觉得真正的勇敢是去追求那些真的有价值并且也能够看到你价值的事物。所以我就是简庆芬，可能很多人都会说她有点绿茶呀，或者是有一点那种心机女这样的一些类型，但是其实人应该是很复杂的，我觉得我们也很难用标签去定义这些人物。但是作者就是这个导演，他在创造这个人物的时候的确是用标签的方式来创造他们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看整个剧的时候会觉得有些地方有一点奇怪，或者有些地方会有一点前后不一，特别是最后结局也有点让我们失望，可能也是因为我觉得导演还是在用某一种标签化去讲这两个女主角。但独立女性真的就那么惨吗？或者独立女性真的就那么失败吗？我觉得也许不一定，也许不一定那么惨。
我们先讨论一下前面一个点。其实你刚才所说的就是简庆芬，就是或者是说很多的女性她应该勇敢去追的是一个对她来说有价值的事物。所以其实你的潜台词就是说你认为就是她追求这个男的或者是要跟他结婚是一个其实是没有一个价值，因为当时这个男性也没有表现出多少对她的这种的爱意或者是对她的一个帮助。但是我现在回来然后跟我身边的一些的女性去交流，尤其是被这种传统的观念所裹挟的这种女性聊天的时候呢，我就会发现就是大家会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婚姻家庭其实对我来说是有价值的。当我进入到这个体系里面，就是我结婚之后是可以被我身边的很多人都认可的，包括我的家里人，包括社会，包括我在工作单位里面，他都会觉得哎，你嫁了一个不错的人，你终于有归属了。包括我们曾经也会有一些话语是这样说的，我刚突然想起来，就是说哎呀，你看那些好男生都被那些坏女人早早的就抢走了，你看他们就特别能挑，而我们那些好女孩一直等啊等，等到后面也现在就没有什么好男人可以挑了。所以我在想可能对于简庆芬来说，跟一个喜欢的人结婚这件事情就是有价值的。他甚至在那个一个剧情里面他描述就是工作对于我来说只是就是拓展一下自己的社交，还记得吗？他没有那种我在这件事情里面一定要做出点什么的这种的一个价值感。所以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简庆芬的 主体性和自我意识还没有觉醒，还没有醒来的时候，他在判断什么对我有价值，是通过这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去做的。
哎，但是与此就是对立的 Rebecca， 我觉得她的女性主义意识也没有那么强。就是如果说 Rebecca 是这个简庆芬的反面的话，那其实她每一次就是甩掉一个男人，或者她跟何瑞芝分开，她应该是非常洒脱的才对。因为真正或者真正的女性主义者吧，我觉得他们可能还是会把男性或者婚姻爱情这个放到第二位，然后我自己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放到第一位。但是在这个剧里面Rebecca 好像面对爱情的时候也还是仍然渴望，就是可以渴望得到爱情，但是他一定要成为某个人心中的眼泪，或者某个人心中的微笑，就是他一定要寻求在男人当中的一个位置。甚至他最后得了乳腺癌，他说他给十个男人发短信说你们想念我的胸吗，就是这个太物化自己了。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一个真正爱自己身体的女人，如果你的身体要受到一种损失，那个瞬间你可能只是自己在镜子面前去欣赏自己的乳房，而不是问男人们想不想你的乳房。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觉得 Rebecca 也没有完全的觉醒。当然就是你刚刚说到简庆芬勇敢追求爱，以及你说到那个老家那个说法，我们也有就是我们也会说，哎呀，狐狸精们会勾引好男人，然后他们很会挑，因为他们见过的男人很多。但是我其实也是比较倾向于女生主动勇敢的去追求爱情。但是我觉得勇敢可能就是我看到一个我喜欢的，然后这个男生好像也对我比较有意思，然后也比较正常，我去主动发出一个信号然后邀请他，是这种感觉。而不是说我看到的这个何瑞芝他已经有女朋友了，死皮赖脸的先去讨好他妈妈，再成为他们家的儿媳妇儿，这个操作我就觉得有一点降低自我感的。
对，我记得当时会有人讨论，就是说其实他已经在没有跟何瑞芝交往的时候，他已经感受到何瑞芝的妈妈是一个不太好相处的人，但他还是进去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点会让人有一点why 如果是放到现在的话，可能很多人都会因为这个都要先犹豫一下。如果说他是一个没有跟他的妈妈接触过的人，再去勇敢的去追这个男生，我觉得可能是有那么一点逻辑，或者是对于我们现在或者我身边那些女性来说，我觉得是还是可以的。但是当我所有的就是身边的朋友或者谁要结婚的话，我都会第一个建议就是你先了解一下对方的家庭，父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于我来说，我在看这部剧的时候会感觉有一点匪夷所思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当一个女孩就是是一个非常好女孩的形象在出现的时候，她是不是在面对一个不好相处的人，也会自动的去扮演一个更好的我更听话更能处理好事情的这个角色里面去努力的去做好这件事情。
我们之前在列我们想聊的时候，我们说到那个好女孩的定义嘛，其实你刚刚也说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其实就是讨好型的一个人格。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一直是挺反叛的一个人，但是呢我跟一些比我稍微年长的姐姐们在一起，他们就会看到我说，哎呀你太乖了，你不要这么乖好不好。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还是会给他们呈现出一种乖女孩。在这里我觉得除了好女孩以外，大部分的好女孩约等于乖女孩。而这个乖跟好，其实什么是好，就是这个价值永远是这个文化或者是父权这个社会来制定的。我觉得所谓的好呢，就是没有想法，没有主见，在家呢听爸妈的，然后结婚以后听老公的，然后一直为家里人奉献，为所有的人承担所有的劳动，我觉得这个就是好女孩。但是可能我自己还是会有很多自私的一些行为，我就觉得我不是一个特别典型的那种打引号的好女孩吧。 但是我也会觉得这种好女孩们是否很累，特别是跟我跟这一类好女孩打交道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觉得她们真的很空心。就是我特别想问你，你没有情绪吗？你不愤怒吗？甚至有时候我想点燃她的愤怒，我想告诉她，你这样其实是被占便宜了，或者你这样是被利用了。但是每次我想点燃她的愤怒，或者让她清醒过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好像是不是我自己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可能他有他自己的逻辑，这个也是我现在对好女孩的一种想法，就是也许这一类好女孩，她们想要的就是传统的生活，但是我不确定她们会不会在某一刻觉醒或者醒悟，说，哦，原来我做的一切都是虚妄，会不
哎，
会
我
有这
觉得，
种感觉？
对，我特别的对你跟你有共鸣，因为我确确实实，当我看到我身边的女性就是非常辛苦，不管是在婚姻内的还是婚姻外的，婚姻外的话，就是还没有结婚的一些女性，她会无私的奉献给自己的家里人，就是原生家庭。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然后把钱寄给他们，还有对父母非常的孝顺这种，然后结婚后呢，就是相夫教子这一类的，我都会旁敲侧击的问，你知道吗？问完了以后，他们会说，哎，确实挺辛苦的，但是这个很值得呀。我觉得我特别那个什么，我觉得这个可以换一个例子，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这样的举例，就是如果比作父权制，这是这个海洋的话，那。在传统的女性，或者是真正的认可这个父权制的这个女性的话，可能就是在这个海洋里面游的小鱼。那有一天呢，我们过去问她，哎，这个你觉得这个海洋的温度怎么样？你觉得今天海洋这个水怎么样的时候，她就说，哪里有水？她可能就完全就意识不到，她觉得就这样活着也挺好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是没有办法继续推进，我只能说也挺好的。可能有一天，他发现意识到自己是在这样的一个受污染的水里面，或者是他当他意识到自己在水中的时候，可能我们才可以有进一步的去探讨。
对，那如果接到下一个话题，所谓这个好女孩，我觉得就是父权制对一个更加下位者吧。我觉得，而且甚至就是说到这个好女孩，我发现真的所有的女生都有一点讨好型人格，甚至每次我遇到一些不讨好的女生，我都会震惊，她为什么不讨好我？我觉得这也是很变态的一个想法。然后继续说到那个独立女性吧，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独立女性"这个词儿也在绑架我们，就是我们又要结婚，又要生育，然后还要成功，然后还要有自己的想法。说实话，我觉得做女人真的挺难的。做男人的话，哎呀，不管是好爸爸，就是他照顾家庭呢，也会有人夸他；他做事业呢，也会有人夸他。他什么都不做呢，也会有人觉得，哎呀，好，你就平安的活着就好了，你也没有喝酒，没有打老婆。就是我觉得男人的评价真的就是标准很低，但是女性呢，说实话，我身边有很多优秀的女性，当然有一些没有结婚，没有结婚的就会被judge 说你怎么还没有结婚，你是个大龄剩女。然后结婚的人又会可能会被说，哎呀，你可能是不是太注重家庭了，你是不是不够独立？就我觉得作为女性来说真挺难。那我觉得我是怎么认识独立女性的？我真正成为独立女性也就那么几个月或者几年的时间。独立女性的第一个标准就是经济独立，你在经济上是独立的。第二个就是精神独立。我觉得精神独立就是彻底跟你的原生家庭保持一段关系，让你的父母尊重你，你也尊重你的父母。第三个就是有边界感。我发现很多我身边的跟我一样的哈萨克女生们，她们跟她们的父母没有边界感，她们的父母甚至会，当她们的女儿都30岁的时候，还每天晚上打电话说你在哪里睡，你在哪里住，就是这一类我都其实接受不了。就是如果我的父母要控制我的身体，在哪里，和谁在哪里，这一类其实我都不太能够接受。但是我年轻的时候是不是有遵从过我爸妈的这样的一个，贞洁或者好女孩的一种设定？其实我是有的，但是 自从我自己开始读书啊、工作，然后依次发生了很多的这个 relationship 以后，我觉得我开始思考了，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主体性开始慢慢变大了。我变大了以后，我的家庭就变小了，所以我是我，爸妈是我爸妈。我跟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一家人。但是当我们分离的时候，我自己的意识和我自己的这个喜恶是最重要的，他们是不能去践踏我的一个自由的。这个就是我对独立女性的一个认知。当然，我真的不觉得独立女性就是没有男人，然后不恋爱，或者我就是特别激进女权。我不觉得这个是独立女性。我觉得，作为人，可能我们就是你可以需要一个亲密关系，我不会排斥恋爱，但是就是不要美化婚姻就好了，也不要觉得婚姻是一个女人的归属。但是你可以结婚，你也可以生育，但是你不能把这个全都当成是你的一个必须要做的选项，它就只是个选项，你可以选。我是这样理解的。
你说到独立女性，其实我发现就是特别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有这个边界嘛，有这个界限。也就是说，当你有主体性和有金钱的时候，你就有能力画这条线，并且告诉对方，这是我的空间，请你不要进来。我赞同你刚才所说的所有的点。除此之外呢，我最近会有一个新的认知，就以前，我对独立女性其实还有一个小的狭隘的这种的看法，也会欲以这样的观点来限制我自己，就是说所有的事情都由我自己一个人来搞定，那我就说明我是独立的。但我现在会觉得，就是说我会把我自己当成一个社会人，当我有需要帮助，让别人去帮我去做一件事情，当我去能够很坚定的告诉我这件事情你来做，这件事情我们要合作这样去做的时候，我觉得我的那个主体性能够发挥得更好。所以这个就是我过去可能比较欠缺的，在独立女性的这个范式里面，包括我们在这部剧里面，Rebecca，当她生病的时候，你看我们有没有感觉到，就是说她好像没有太多的女性朋友，对吧？她身边就是在这部剧里面刻画的也就那么一两个人，后面像于向丽啊，或者她之前谈恋爱的。但是为什么没有给她展示更多样的、多种的这个女性朋友呢？因为就拿我自己来举个例子吧，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非常多，虽然我们也并不是说经常会联系，但我知道我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会去找谁，我生病的时候可以找谁，然后我不生病或者哪些方面需要有人帮我去介绍跟播客嘉宾呀，我都可以随时的去请求帮助啊，或者是别人遇到问题，我也能够尽我所能够去帮助对方。我觉得这样子你才能，可以让一个人成为人，而并不是说，哎呀，你是独立女性呀，你得这些事情得自己一个人搞定，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点可能是需要大家注意的，而不是说就把自己真的是说我独立是不是就得一个人扛所有的事情生活下去才能证明我是独立女性？是不是我生病了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去解决这件事情就能说明我很强，或者说我有足够的钱了，我可以生病？
其实你说到独立女性，我就特别好奇什么叫独立男性。其实我意识到很多男性比女性更依赖家里的资源。也是我之前看过一些帖子，他们就会说很多男性其实一毕业以后呢，就会让爸妈买个婚房，然后买个车，然后结婚。其实男性在某种程度上对家庭、对父权的认可度是更高的。但是呢，社会没有独立男性这样的一个选项，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男性可以是任何人，但是女性就好难。我们进入到每一个轨道的时候，都会付出代价，但是也不知道吧，未来有没有可能有一种通道，就是我们可以是任何人。而且你刚刚说到的，就是关于这个独立，其实也是我自己这几年的一个想法吧。因为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他们大部分，有一些是大学生，有一些已经工作，他们和他们的父母的关系都是那种报喜不报忧，好像我一定要优秀，我一定要是最好的，我的学习要是好的，然后我一毕业就要工作，为什么我们不能偶尔差一下呢？或者我们为什么不能毕业以后稍微 gap 一年，然后找到工作？就是，哇，就是我身边，包括我自己，我们对优秀的 追求程度太高了。但是我也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是因为我们觉得如果我们不优秀，就没有人爱我们了。我们也会比较惧怕，如果当我们比较失败的时候，可能会失去家人的支持。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可能也是，当我们一直成功、一直比较好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会更支持我们。可是当我们有一些小小的失败的时候，可能就是真正的亲情的见证时刻吧，就看你的父母能不能兜住你。但是大部分，女性的家长呢，可他们都会希望女性就是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然后也不要去打扰他们。所
或者我
以，
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比如说你大学本科毕业，你出来在外面奋斗，你跟家里人说，我遇到这样困难，家里人说，要不然你回来结婚吧，找个人，就感觉这件事情可以帮你解决所有人生的问题，然后你现在的问题全部都是因为你没有结婚才有
哎呀，
的。
如果结婚真的可以解决问题的话，那我的问题要结10次婚可能才能解决，只结1次婚可能不太够。是的，我觉得很多女生有点惧怕跟爸妈说一些不好的，就是因为就肯定会被催婚嘛。但结婚真的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吗？我也很好奇，但是我觉得应该不是，我觉得应该
是这
不
样
会，
的，我
因为。
觉得就是家里人的那个角度是说，结婚了你会忙起来，你会变得更忙，你就没有闲暇的时间去想我是谁，我想要什么，你可能就是你就被推到了那个生命的洪流里面，你就进来，然后每天可能就跟自己的老公或去处理这些事情，对吧？你工作，可能很多人可能1、2年就有孩子，那你去照顾孩子，跟你的老公去探讨这个孩子应该喝什么奶粉，买什么东西，你所有的生活的重心你就放到这儿了，你没有那个自己的时间，你去有一些人文主义的这种的思考，以至于你在某一个刹那忙到，你就感觉曾经你困扰你的那些问题好像不复存在了。我觉得父母经常，包括我爸妈也会这样说，就说先退和你 games hard 的 gentleness，这个翻译过来就是说，你结完婚了以后，我们就会安心。就是这种的安心，我现在就是打一个问号。那你这个安心，是不是就是你看着我也进入到了这个滚滚红尘里面，然后我的问题也是你们经常会遇到的那些，然后我们一起去探讨、去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小的问题了之后，我的那些大的问题就不会再去困扰我以及困扰我的家里的人，就我是谁，我想要什么这样的问题。
其实你刚刚说你爸爸妈妈说的那句话，我妈真的是每一个月都会告诉我说：“哎呀，你不知道，就是等你有了这个结婚了，有了男人，我就放心了，我就踏实了。”但是呢，我自己是这样理解她的话，就是可能她觉得我需要保护，但是男性是一种保护，但是男性也会带来伤害。他是个人呢，
是
他
啊，
是个复杂的人，你怎么就能确定一个男人就保护我呢？这个是一个很微妙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话题，我跟我朋友讨论过，他们就说，以前他们单身的时候，他们的爸爸妈妈会不停的就是晚上在哪儿住啊，会确认他的安全。一旦他结婚以后，他爸妈就不再关心，好像这个女人的这个掌控者和主人就变成了这个男人，这个权利就交给了这个男人，好，这个男人就要管这个女人。啊，每天在干嘛，在哪里？啊，是否安全？我自己会觉得这是一种偷懒，就是我觉得这是爸妈的一种偷懒。他们觉得好了，我的女儿嫁给了一个男人就很安全了。但是你结完婚以后也要生活呀，也会有很多问题啊，也会有很多你人生当中的阶段。我真的不觉得一个男人就能解救我所有的问题。当然，你说到就是我是谁。我要做什么？其实这个就是一种生存危机。当然，就是如果你想要思考这个东西的话，会有一点困难。但是有时候可能我们就是要思考这些东西。如果完全不思考的话，是不是也太无聊了？进入这种婚恋的角色，成为妈妈，就是像大部分的凡人一样过好一生，我觉得可能也很好。但是我总能在我妈或者是很多阿姨50多岁的时候啊，孩子都离开了家，自己成为空巢老人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妈那一瞬间会怀疑，就是我为什么给这个家付出了30年，就是他们会有一种很虚妄的感觉。 当然，他们又会很快的开始给我们催婚，去养育他的孙子，他就又进入了下一个阶段。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能逃脱啊，不能逃避呀，因为某一刻你肯定要孤独一个人，你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不觉得成为妻子、成为妈妈，你就能够逃避你是谁，甚至妈妈跟妻子更不应该是你逃避的一个选项。我是这样想的。
是的，就是有点像在这部剧里面，可能夜深人静的时候，然后他就会突然坐起来，就说："接下来生活中 能有一些什么新鲜的事情？"然后他就开始给自己找事儿，去看一看自己曾经的那个情敌 Rebecca，他此刻正在做一些什么。那我在想，很多就是已婚妇女，像我这样子的，我们是不是会通过社交媒体去看一看？那些单身的女性，在各种旅游，在各种生活，有时候我就想，哎，没结婚，我可能也会做很多很多我特别喜欢的事情。但结完婚了之后，我感觉我就被框定在这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所以我时常会跟我的单身的或者未婚的女性说，我现在还是非常羡慕你们的，虽然我自己的生活也不是说有多差，但是我确实是很羡慕你们。所以，我们回到那个话题啊，就是说，虽然在这部剧里面，把一个单身的女性，40岁的女性描绘得如此的惨烈啊，在后面，那我们又该如何想象30加、40加的这个单身女性呢？你有没有想象过40岁如果未婚？
其实40岁未婚让我想象一下还有点可怕哎，
为什么可怕？
因为我觉得我是那种特别需要亲密关系的人。虽然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不结婚的话，可能我也会一直恋爱，就是我可能仍然需要朋友或者男性朋友来陪伴。但是因为我已经快30了嘛，所以我就不用想象30了。我觉得我身边有一大批30加没有结婚的女性朋友，我自己肉眼看到的，就是她们真的挺爽的，没有老公，也没有孩子，没有义务。她们有很多猫，很多狗。有钱的朋友们会去旅游啊，国外、国内。其实我感觉还蛮好的，没有那种，没有很可怜吧，甚至我觉得有点人生赢家的那个感觉。除了偶尔她们被催婚以外，但是。我的30加的朋友们，他们的爸妈已经好像就放弃了，就会说随缘吧，你们结不结婚都无所谓。但是40加未婚的女性，我身边的确没有哎，的确没有见过，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因为没有见过这样的女性，所以我们就会把她就是想象得很可怕。但是我在比如说英剧、美剧或者小说这种文学作品里面看到的，未婚的40或者50、60的这样的女性，其实反而是更优雅，然后更加能够保持自我的一个状态。当然，因为我觉得我们人很难逃避环境对我们的影响嘛，甚至说到这种未婚未育的女性。好像我也会首先就是想象到说，哎，会不会他一个人还挺孤单、挺可怜的？但是如果要是再理性的思考，或者再加一点我现在的一些，后来涌现的一些想法的话，我觉得，孤独肯定是的，就是你肯定会孤独的，不可能不孤独。但是你也有很多自由的空间，你也没必要担负很多的义务，所以可能。孤独是一个，就是只要解决好孤独的话，我觉得未婚未育应该也是可以的。
我是觉得就算是一个人在婚内，其实也会有孤独，并不是说我觉得可能是人与生俱来的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绪或者是情感，但是可能在外人看来，就是已婚妇女的孤独和未婚女性的孤独，两个的惨烈程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生病了没人来照顾你，以这种方式来说成，就是说啊，这样的一个人生活的女性过得有多惨，包括这部
但
剧里
是，
面不是也是这样吗？对。
对，但是其实很搞笑的就是在新冠的时候，那些妈妈们生病了，她们老公也没照顾她们呀，就是 反而我觉得结婚以后是男人享福啊，就是结婚以后是男人拥有了一个女性的照料者，反而我觉得女性就自，反正我们家就是我妈偶尔生病的时候，我妈让我爸给她搓背，我爸就是不搓。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说这样男人要是要他有啥用啊？我说一脚踢飞他得了。所以就是结婚以后。你的老公也可以很差劲，你的老公也可以是一个丧偶式教育的父亲，或者甚至你的老公会给你带来更多的祸害。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我不觉得但就是没有人照顾的女人就是可怜的，我觉得更可怜的是自己生病了还要照顾生病的老公，然后自己生病的时候老公不来照顾你，我觉得那是更可怜的，
对，
对。
而且我据我的观察，就是女性相对于男性来说，就是生病的更少，且我们生病的时候就是恢复的也更快，男性生病的时候会更惨烈。我觉得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包括就是我们很少会把家里面发生的非常细碎的事情拿出来去公开的讨论。大家看到的，或者是吸收到的这些信息，全部都是你跟你所爱的人，进入到了一个房子，你们过着一个非常幸福美满的生活，或者是当你说我的生活过得有些不好的时候，家里人也会说，哎呀，所有人的生活都是这样的。这只是其中的一些 bittersweet，就是酸甜苦辣的其中的一个。所以也很正常。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为什么女性仍然还是会渴求爱情？因为有时候我感觉我们会把爱情等同于你获得了这个爱情的一个结果，就是你跟他在一起了，跟他结婚了，生子了。
我自己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让我们渴望爱情的，可能是这个父权文化它精心设计的一个谎言，或者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游戏规则。从我很小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要嫁给白马王子。就是我的母亲真的会告诉我，你未来要嫁给一个白马王子。然后她现在也这么说。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想结婚，我有一个人很爱很爱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搞笑。然后甚至我问我的妹妹，我说你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她说我想当公主。我觉得文化肯定是一方面，让我们渴望爱情。那第二个就是世世代代吧，就是其实我们看，比如说沃尔夫啊，或者是简·奥斯汀，其实很多厉害的女性作家，她们书写的主题也仍然是爱情，或者跟爱情相关的一些话题，可能自由这一类。所以我觉得爱情，我觉得更像是一种局限我们的东西，好像拥有了爱情。或者失去了爱情，对我们的人生会有很大的创伤。但说实话，没有爱情，人也可以生活，我觉得。但是我仍然觉得，我们的文化或者我们的一种思维模式，或者社会给我们的架构，就是女性需要婚姻，女性需要爱情。但是对男性是男性需要成功，男性需要事业。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很多女性她一开始就没有选择，他就进入了一个单向道，但是现在很多女性都觉醒了，她们说啊，我们要我们自己的生活，所以她们从单向道开始往回走，或者走出一些小的路口，所以这种很多分岔口吧，很难被形容为一条道路，但是我仍然能够感受到很多女性真的在尝试一些新的生活方式，但是说实话还挺难的。以及就是你说到为什么我们渴求爱情，我觉得还是有一种被标识的感觉，好像被一个男人标记了我们才存在，被家庭标记了我们才存在，被孩子标记了我们才存在。我们女性为什么不能只为自己而存在呢？而且我自己之前也思考过，就是我们的这个哈萨克文化里面是没有单身文化的，就是。从以前到现在，没有一个文学作品讲的是一个女人单身，或者就是草原内它容纳不了单身女性，所以这种空间、这种真实的物理的一个世界，它也不允许一个单身女性，因为单身女性，你怎么生活呢？就是你又不可能自己弄一个毡房，然后自己生活，就是你就是需要一个男人，或者你需要一个家庭，所以。我觉得 不论是以前的生活方式，还是现在的这种文化的影响，它其实都在禁锢女性的一个思维，甚至觉得爱情很重要吧。当然，爱情是不是重要？我觉得爱情这个词儿太浪漫了，我觉得亲密关系可能会更准确。而因为亲密关系不只是男女的，你跟你的朋友的亲密关系也非常重要。所以我还挺不满意这种一定要追求爱情的这样的一个设定的，因为我不觉得我们每一个女性生出来就是为了追求爱情啊，甚至很多男性他也不懂什么是爱，
对，
对
然
吧？
后你说的这个，我就想到，比如说你刚才简单的说了一下，就是男生，我们会鼓励男性去成功去做一些事业，因为他会觉得，当他成功了，当他有钱了，爱情自然而然就有了，就是他可以选择任何一个女性他喜欢的。但是好像女性就是默默的在等待，她想要的这个爱是双向的，就是我内心里面爱慕着这个男生，这个男生呢也能过来选择我，这个爱情才能成立。但是男性的话，他会觉得只要我选，这个爱情就会成立。男性的角度来说，这个爱情它是非常的一个有很强的主动性。现在，很多的男性，包括就是我认识的在北京的，相对而言比较优质的单身男性朋友吧，他会说：“哎呀，现在的女性朋友越来越不好追了。”因为当他们发现意识到自己成功、自己有钱了，他去选这个女性的时候，这个女性也开始去衡量他了，而并不是直接 OK。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从不同的这个男性视角和女性视角再去看到爱情的时候，就是体验就是完全就是不一样的。除此之外，我刚刚还想说，就是因为最近不是在放那个《我的阿勒泰》吗？里面呢，就是有一个角色，就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托肯这个女性，她的老公是喝酒，然后在冬天死了，然后呢，她就想改嫁，就很快的就安排要改嫁到另外一个人，可以带着孩子，不然的话，她就是一直还是要跟自己的算是公公婆婆一起生活下去，所以就你刚才所说到的，在这个游牧的这个文化里面，那女性如果又带着孩子自己去离开，自己丈夫已经去世的情况下离开，好像变得那么的不可能。
对，是的，甚至他不是有一个那个情节，是他要嫁给他的小叔子吗？
对。
在这我也可以稍微跟大家普及一下，就是那个法律呢，就是指翻译成汉语叫安明格尔 Amgir，然后这个是解放前还在，但是解放后就不在的一个非常古老的仪式，就是一个女性她嫁到一个家人以后，如果你的老公死了。你就要顺着嫁给他的兄弟，但这个呢，不止在这个哈萨克有，他在印度，在很多国家他都有。然后他的中文名字叫兄，就直译叫兄弟婚姻。我自己理解这个传统的一个意思，就是它其实仍然是高度物化女性的，就是你嫁到我这家的，你嫁到我这家，虽然你的老公死了，但是你的命是我们的。因为妈妈要是把这个孩子带走，就等于说把这个血脉带走了。所以其实。在那个场景下，很多这个老人，他不希望他的儿媳妇改嫁，是因为他们不想让这个孙子这个血脉流走。当然，就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仍然对这些失去了丈夫的女性改嫁仍然有很大的意见，这是真实的。以及，如果你带着你的孩子改嫁，就有一点好像你带走了另外一个家族的血脉。好像你就是一个坏人，在这个情况下，一个小男孩的血脉比一个女人的幸福要重要。在那个瞬间，我也会觉得，为什么女人在所有的关系里面，女性的情绪跟感受是最被放到最低需求的，甚至一个小孩他能否健康的成长，都要大于他妈妈的这个自我的情绪。可是，妈妈也是个人呢，她也是个有欲望的女性啊，她为什么不能再去继续第二段婚姻呢？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这个文化里面，她对很多这种 单身女性啊，离异女性啊，还有这种寡妇，她其实仍然是有很多的限制的，这个也是我非常不喜欢的一点。
刚好说到这一句，你刚刚一说完，就是说女性的这个需求，家里人是没有办法看到的。就是它里面不是有一个情节嘛，她特别想要一个搓衣板，但是呢，
对。
她跟她老公说了一年，但她老公只知道喝酒，没有给她买，给她小叔子说，然后小叔子也是轻描淡写的说："哦，我忘了，你先用手洗吧。"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之正常，没有必要，他们反正就觉得这个不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也经常就是之前当导游的时候去阿勒泰那边，它有时候晚上会很冷，昼夜温差也特别大，就是这气候条件也不是特别友好，你需要去洗衣服，要做饭，做很多的事情。我觉得这些事情没有比你去放羊呀，然后做其他的事情要轻松。
对啊，是的，甚至我去年在村子里，就是住了一个月，我都受不了了。就是洗个衣服那么难，然后吃完饭从做，然后吃收拾要花3个小时，因为他没有那个煤气嘛，他是自己烧的，所以他们就只一天只吃一顿饭。我也很受不了，我想吃3顿饭，至少2顿饭。但我后面就有点理解说，为什么游牧的人，牧民们，他们每天就只是吃馕喝茶。不是说他们不想吃饭，而是因为你在草原上做饭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所以你就一天一顿饭，剩下的时候你就吃馕喝茶，这是一个非常符合那个生存逻辑的一个东西。当然，我还没有看这个剧哦，但是可能现在就没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吧，可能就是想要什么搓衣板就可以自己拿，但是他可能也是显示了某种在那个时代或者那个环境下，01年可能一个女性她要买东西还是要依靠男性的。但是现在的话，我觉得应该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这种你的需求没有被满足，它就变得更抽象了，就不是一个物品了，可能是你的情绪价值或者你的一些需求，他们的丈夫往往还是不能去满足他们的。当然，这个也是我现实生活当中。比如说我的父母，我就真的觉得，哎，要这样的老公，真的除了生了一个孩子以外，没有任何用。希望我爸不要听到。
哎，你说到这个，我就可以返回到就是我们刚才聊的这部剧，就是《不够善良的我们》里面，简庆芬和她的老公何瑞芝，就他们俩之间其实没有什么深度的沟通的很多东西，至于简庆芬帮何瑞芝去照顾他的妈妈，然后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一声谢谢，完了之后他也没有去关注，哎，你照顾妈妈确实很辛苦，连一句多的一句话都不会，就是说他根本就不会提供情绪价值，反而自己会就是去忙自己的事情，到最后，也就是我非常之愤怒的这个结局，就是她知道了她老公敷衍别人的短信，说我爱我的老婆。和回来的时候给他打个电话，说上路上小心。然后简庆芬就非常的感动，想赶紧回家。这点我就觉得，天呐，就是那种他的情绪、他的情感就已经被忽视了那么多年，以至于最后的那么一两个他的肯定的、认可的，或者是就那么很平常的两句话，就让你感动了，就让这个走出去的人就能返回来了，我觉得这是我需要问一个大大的问号的，以至于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最近其实这一两个月，我跟我老公在做这个婚姻的家庭心理咨询，我们每周去一次，我就感觉我们学到了非常多的这种的沟通的技巧。在这之前，我跟他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也都喜欢看书，我们都能一起聊那么一两个小时，但是我发现我们在情感上对彼此的这个支持或情感劳动是非常之少的，因为我觉得就是男性在这方面他会去觉得女性是很情绪化，他就不管，只有当你把你自己的情绪处理好了，然后他才说我们俩一起聊一聊这件事儿。所以在这方面，就是我的很多的情绪他是没有看到的，以至于恶性循环到我也不想去给他提供任何情绪价值了。所以虽然感觉我们俩之间没有特别大的冲突，但是这个底下的这个情感上彼此的没有支持，没有看见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开始逐渐的积累。但是在这个我们的咨询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理咨询师最多的说 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比如说吐槽我们俩之间发生的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转身问我的老公，他在说的时候你感受怎么样，然后他说完了以后他就问我，哎，他说的时候你感受怎么样，就是他会不断的去让我们聚焦在我们彼此的感受里面，我们当时的除了生气以外还有哪些情绪，他也没有具体的给我们说你们应该怎么样，就是帮助我们去看见了这个底下有哪些情绪，我们怎么去解读的彼此之间的这些的话的潜台词，感觉哎，两个人之间的那个能量和这个亲密关系就慢慢开始流动起来了。包括这个我们学到的这种的沟通技巧也可以运用在我们与朋友之间，所以这个真的是维持任何一种亲密关系都是需要我们的精力和耐心的。
就是你刚刚说到这以后我就觉得其实很正常，或者就是是我想象当中的婚姻，
嗯，
就是从来不觉得婚姻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然后男性跟女性步入婚姻它本身其实就挺矛盾挺撕扯的，因为显然你们在一个家庭当中某个人可能就是要多付出，或者你们可能就是会有对立。然后讲一个特别小小的有趣的事情吧，就是有一次我夸我的男朋友，你知道吗，因为你是我男朋友，然后很多人对你真的很好奇，他们很好奇就是女性主义者的这样男朋友是不是很好，然后他就生气了，他就说你为什么要物化我，把我当成你的附属品，他说那些女生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不管。然后我震惊了，我就说好吧，我说我承认，我就是想吹个牛，我就想骄傲一下，我就觉得别的女性对我的认可。然后他就又说他说那我从来没有觉得你是我的附属品啊，你为什么要把我当成你的附属品，因为我会跟他讲很多这个女性主义的知识，他就说你不要成为你讨厌的人好吗，他说 你那么讨厌父权制父权文化你为什么要成为男性呢，你为什么要把我当成你的附属品，他说你永远不要成为那个你讨厌的人好吗，然后当时我就笑了，我没有想到我的男朋友竟然会把这个女性主义的知识学会然后来对付我。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男性在这方面对自己的主体性意识非常的敏感和强，
太敏感了，他们不只是对自己的肉体，他们对自己的精神，他们对自己的这个概念的主体性强到让我觉得一个很小的玩笑他就能这样子来回怼我，真的挺让我震惊的。所以刚刚你说到就是婚姻需要很多沟通，哎呀，其实我觉得真的挺难的，就是你跟一个陌生的异性哎，你们也没有血缘关系，你们就因为几年的这个爱情进入一个亲密的一个封闭的关系里。当然我觉得很多时候女性是更擅长或者更渴望去经营和运营好一段婚姻的，对男性来说有时候我觉得他们会觉得就是你不要找事儿就好了，就是我男朋友也会跟我表达说我很忙于工作的时候我会有点忽略他，他偶尔就会说你这样其实挺好的我就觉得难道我不忙的时候每天黏他的时候他会很累吗，后面我就觉得哦，就是男性跟女性对就是高质量爱情的那个标准不一样，我觉得有时候男性可能就是觉得你别找事儿，我们开开心心的就好了，就是怎么可能有那么多开心呢，
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说回到这个爱情的这个范式的话，这个爱情这件事情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的比重没有女性被灌输的那么重，所以他可能觉得就是一天吃上三顿饭有人照顾我偶尔聊聊天这就是非常幸福的一个小家庭，没有一个孩子或者有一只猫一只狗啥的就觉得就已经很不错了，那他不会说是我们要聊着去看见我们彼此的情绪什么什么的，就真的不一样。
我现在也是有点开始转变的，就是我现在好像已经能够承认就是我的男朋友他不可能成为我心目当中的那种特别完美的男性，我后面觉得没有这样的男性，也意识到他可能不是所有的时候都可以理解我的，但是他至少可以共情我的一些困难和我的悲伤的时候，但是可能更高级更复杂的一些东西他也理解不了，就是我先承认这一点。而且我也意识到就是 女性主义，就是践行女性主义跟婚姻、跟这种亲密关系，它是有矛盾的，就是矛盾还挺大的。有时候真的很难，这两个主义或者这两种利益会同时被满足，所以可能。我现在想象到的，我如果未来结婚会有的一种矛盾啊，就是有时候可能我的利益跟我丈夫的利益，当然我丈夫的利益可能就是这个婚姻或者家庭的利益吧，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矛盾，所以可能到时候我需要处理到底是不是要更自私或者要更无私的这样的一个环，就是这是我现在就能意识到的，我觉得未来绝对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因为。从一些小的细节，我能感受到了对爱情或者对婚姻，可能就是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不要
然
太美
后，
化吧，应该是，
对，就是对，不
这
要
就
美
是，
化它。
人生当中就感觉这就像一道菜一样，你能吃，你想吃，那你就吃，然后你就享受这个过程。当然，这个过程跟你做其他任何事情的它的重要性没有，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任何事情肯定都是要用心经营，包括你刚才所说这个女权主义和婚姻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矛盾？但其实我并不赞同这一点，因为我觉得我也是相信这个女权主义，因为我自己也是女权主义者，我自己也是已婚已育。包括我是已婚已育之后才变成了女权主义。其实女权主义让帮助我，在我使我的这个婚姻质量变得越来越好。因为当我学习了很多女权主义的内容理论之后，我就会有更多的这个女性的视角看待问题，我会有更强的主体性。当我带着一个更强的主体性，表面上看我跟我先生的这个矛盾好像激化了。但是它的质量就提高了。以前那我可能是比较属于比较传统范式的，那我就是容忍、允许对方使用我。那我可能现在就是说不行，我们是两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要一起去经营这个家庭。那我可能提的要求会更多，他也会做出相应的让步，包括我们现在去做这种的心理咨询，也是因为我逐渐的变强了，然后他也觉得，哎，我们也可以去试一下。所以我觉得女权主义它给女性带来的解放，就是让我们越来越像一个完整的人去生活。当你是一个完整的人的时候，你再去跟任何你身边的人去，产生链接，不管是在婚姻里面，还是跟朋友之间，你们俩之间的关系才会变得更加的成熟。我是这么看待。
哎，我很赞同哎，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非常对，但是，哎，我又要泼冷水了，
没事
就
儿，
是我感觉哦，就是我自己的家庭或者我身边的一些社会或者一些文化，它其实更期待的是女人不像人一样，他们不喜欢有主体性的女性，甚至我觉得有主体性的女性就是要处处感觉好像在处处找别人麻烦一样。对，但是，就是有主体性的女性，其实她只是在争取自己的权利罢了。但是，这种争取权利，有时候会被解读为这个女人要求太多、自私，
这事儿。
然后不负责，对，特别事儿，特别强势。甚至我发现，当我开始就是我的主体性每一次就每提高一次，我能激怒到的男性会更多。甚至我就会显得不好惹，但是我仍然觉得更多的人他其实期待的就是一个没有被唤醒主体性的女性。其实对很多男性来说，说实话，他们就还是想要服从性的老婆。
是的。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找一个听话的，然后大学刚毕业的，很懵懂无知的女性是最好的，
对。哎，谁不
对
想
吧？
要这样的老婆？我也想要这样的老婆。谁都想要有人能够就是把自己的主体性压抑掉，然后就是为家里的某一个人服务，某一个人的喜好去做任何一些事情。但是这个就是换回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想要清醒的痛苦，还是麻木的生活下去？对，那我可能会选择清醒的痛苦。我是在没有女权意识的时候，我选择了跟这样的人结婚，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幸他还是属于一个稍微有一些意识的男性，所以他在跟着我一点一点变化，即使这个变化相对比较慢，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命运交给我的一个课题。但是这件事情就是未来会怎么发展，我也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是，但有时候我觉得人就是时而麻木，时而清醒，我是那种感觉。但我觉得我们就是仍然能够坐在这里讨论我们的婚姻，你的婚姻质量和我跟我男朋友的这个情感状态，其实也是一种进步吧。因为说实话，以前我们的妈妈那辈真的好容易高估男性，但是我们这一代人不想高估了，就是好像我们在告诉我们的伴侣，就是你得努力才能值得拥有我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其实你也在给你的另一半传达这样的感觉。只是可能以前很多男性，只要他是个男性，就会有女人依附他吧。但是这个时代的话，女性也可以不用依附于男人了，所以那我们的选择就会更加的挑剔。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像是个自然规律的一种感觉。
感觉，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可能离婚率更高，不敢要孩子，其实也是这方面的一些原因。我觉得一部剧它可能不一定是非常真实的刻画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的一个情况，但至少它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讨论的空间，让我们去聊一聊里面的一些角色，又引申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去看待。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最后我就想问你一个小问题啊，你会有那种想象平行宇宙中的自己吗？另外一个已经很早就结婚的。
我好像不会想象。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以后我会结婚生育吧。然后我会觉得我30岁以后结婚生育也是我，然后我20岁结婚生育也是我，好像每一个阶段的我都是我自己。但是每一个阶段的我好像又改变了一个感觉。但是我可能会想象另一个平行宇宙，我是个男的。就是对，就是我就想，如果我是个男孩，我的爸妈会怎么培养我？我会以什么样的姿态再进入这个社会？我会怎么去泡妞？我就会觉得，如果我是个男的，我肯定是个渣男。
我记得，我有一次跟我的一个男性朋友说，因为我们女性遭受过的痛苦和限制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我们成长的比你们快很多很多。
对，所以最后再补充一句，就是我觉得男性他就是男性，他不只是属性男，我觉得男性是一个更有优越性跟主体性的一个性别，甚至他是一个标准。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羡慕的不是男性，而是羡慕的是那个标准吧。
有可能，希望我们都能够建立我们自己的一些游戏规则啊，创造一些女性更适合的一个新的社会吧。
对，至少可以调整一些身边的人吧。
对，然后未来我们也会去聊一些其他的比较好的一些剧集。这次呢非常感谢 Dina， 然后我们这次聊的也特别的开心。如果大家有一些新的观点我想跟我们探讨的，可以留言告诉我们。那我们这一期就到这儿了。
好的，拜拜。
非常感谢此时此刻收听本期节目的你。如果你想进一步支持我们节目，希望你可以在朋友圈、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上分享我们的内容，让更多同频的姐妹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有进一步的互动，参与节目的主题筛选和一些提问，可以加入我们的女性社群，博客介绍中有临时群码。如果本期内容有打动你的地方，可以留言告诉我哟。那这些呢，都是一点不同持续更新的动力来源。爱你们，我们下周四准时相约。说一声对不起，每一次我干扰别是我太爱自己，嘟嘟嘟嘟想再抱紧你，是真是假还是不确定，嘟嘟嘟嘟啪啪抱着你，明天的事明天再决定。分析。